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共同来思想西敏小里问答第27问：基督的降杯在于什么？答：基督的降杯在于生于卑微的状况中，处在律法之下，受此生的苦楚、上帝的愤怒和十字架上被咒诅的死，又被埋葬，一时处于死的权势之下。27问看似非常的简单、明了。简单不代表它不重要，这些简单的福音真理却关乎我们的救恩。若耶稣基督没有降杯，我们就没有救恩，没有赎罪，没有代替性的受死，我们可以活下来，这些呢都没有。救恩一切的福气，首先是源于耶稣基督降杯的开始。27问虽然简单，却值得归纳、记忆、默想，成为我们对耶稣基督认识最重要的一个入门。27问他用了非常简单的言语，归纳了耶稣基督取了人性，到他受死整个过程的一个描述。首先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生于卑微的状况中，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。因为耶稣基督是谁呢？他是神，圣子神。神竟然披上人的形状来到这个世界，是不可想象的。英国的作家路易斯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，他说，他就像一个牧人变成羊，并且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其他的羊。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，人若降杯成这样，对于他来说是何等大的牺牲，但基督为拯救我们做出了牺牲就更大了。那路易斯透过这样的比较，让我们去想象牧人为了救其他的羊，自己成了一只羊。那上帝和我们本质不同，基督就是我们的上帝，是永恒者。他为了拯救罪人他居然成了人的样式来拯救我们。这样的牺牲岂不是更大的吗？奥斯丁就感慨说，圣洁谦卑，你使神的儿子降临到童贞女玛利亚的肚子。那基督取了我们的肉体，这是降杯当中最卑微的步骤之一。汤姆·华森就说，他喜悦躺在童女的肚子里，远胜于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谦卑。神成为人，远比人决定要死更奇妙的谦卑。腓立比书2章7节说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。基督取了人形呢，远比天使成为虫更谦卑的事，因为圣洁的上帝、伟大的永恒之子、创造者要躺在童女的肚里来到这个世上，无法想象、无法理解这种降杯到底是卑微到什么程度。我们还不可以忘记，基督道成肉身，他并不是以尊贵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。耶稣不是生在帝王之家，没有财富和社会的地位，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都是穷人，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呢，献斑鸠，就显得他的这个家世是非常贫穷的。基督也不是以君王的尊荣，带着护卫来到这个世上，而是以贫穷的身份。他的出生地也是极为贫穷的，不是出生在一个尊贵的城市耶路撒冷，而是生在耶路撒冷的其中一个小的城市叫伯利恒，一个贫穷不显眼的地方。他出生的客栈马槽是他的摇篮， 蜘蛛网成了他的窗帘。但是，当时的人们会想，如果弥赛亚来，基督要来，他肯定会选择一个王室，从尊贵的这个皇室当中出生。但是基督按照上帝的旨意，喜悦从毫不起眼的父母家世当中出生。这是耶稣基督的降卑。那么耶稣基督的降卑也包括他生在律法之下。生在律法之下，就是要晓得，当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，他和其他人一样，要尽律法的本分，完全遵守神的律法。耶稣在世上，他并没有在律法之外生活，他按照律法的要求，尽了一切的责任和诸般的义。他受割礼，到圣殿守节，然后也领受了这个洗礼，尽诸般的义。耶稣在他心思意念方面完全没有罪，他对律法的要求的每一条都进行了这个遵守。所以在问答说，生在律法之下，问答也告诉我们，他受了一切的这个痛苦。那耶稣受痛苦并不单单是说被离弃而已，包括耶稣基督，他从无限成了有限的人，他有了饥饿，他有痛苦，他有悲哀，他有贫穷。耶稣也会无端的被恨恶，被嘲笑。所以以赛亚先知说，他以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除了他无罪以外，他还遭受到了人类堕落所引致的一切的后果。那么耶稣受苦的高峰是哪里？就是耶稣基督忍受罪的代价，成为神愤怒的对象，也是耶稣基督痛苦的高峰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在十字架上深刻的尝受到那失丧之人在末日审判所应受的苦。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他被上帝离弃，被丢在黑暗里，在那里哀哭切齿，所以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马上要和父进行分离，就是代表我们成为上帝愤怒的对象。在加拉太书3:13说，基督竟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便成为我们所负担的罪的刑罚的对象。5:21，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。使徒信经用另一句话来表达，降在阴间。降在阴间并非是说耶稣基督到了阴间，正确的解释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尝受了地狱的痛苦，他一度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忍受痛苦。所有的基督徒因着耶稣所受的痛苦，能够领受救恩的好处。所以基督受苦受死完全是因着我们，因着我们的罪成了上帝愤怒和审判的对象。我们必须要了解，耶稣基督的降卑乃是他甘心乐意的。我们生在这个世上不是由我们来决定，我们完全没有权来选择什么时候出生，何处出生，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。 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一样，他的降生降卑，每一件事情和我们完全不同。早在耶稣基督未降卑之前，先知早就预言说，他如何来，怎样的来。在诗篇告诉我们说，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如果你熟悉旧约，耶稣从你所生，生在哪里，犹大会卖他，他会被嘲笑，被侮辱，被戏弄，这些都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。我们出生之后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如何，但是耶稣的每一步在旧约都有预言，充分的预言，充分的安排。所以说耶稣可以为自己选择选择何时生，何地生，怎样降生。而且何时生，在哪里生，怎样降生，怎样受苦，不是幸福的，都是背负了痛苦，背负了咒诅。所以当我们讲述耶稣基督伟大降卑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甘心乐意，按照父的安排，按照父救赎的计划，用最卑微、最受苦的方式来到这个世上。耶稣对父的旨意从来没有说不可以，凡事顺服，凡事说阿门。使徒保罗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农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就意味着耶稣基督降卑之前，他与父、圣灵在神的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同质、同荣、同权。换句话来说，耶稣便是神。耶稣告诉犹太人，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耶稣在那里来表达说，我就是自由拥有的。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。耶稣基督是神，是完全的。耶稣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神，与神同等，与父同等，就僭越神的位置，因为他本是神。但是事实上，耶稣没有看重他神的身份，他看重是他选民急切的需要，他按照父的命令，以伟大的降卑来到这个世上。我们也必须清楚的知道，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时，他并没有因此不再是神，他并没有比父和圣灵在同质的上面进行降低，没有。如果认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就不再是神了，比父子的本质降低了，这绝对是错误和愚昧的。有些人在这个教义上产生了偏差，这个叫虚己论的这一种理论。因为在腓立比书说，这个他就虚己，虚己并不是耶稣基督倒空了神性。换句话来说，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时，他便脱除了神的本性。这个是一个错谬的观点。他们就认为耶稣基督的降卑使他失去了神的本质，失去了神性。而符合圣经正统的观点是，他的神性并没有失去，而是在一个人性外加在他的神性上。他的人性是后来的，是被造的，被赋予的，加添在他神性的 位格上。所以说，虚己说必须被排斥和拒绝，因为它与圣经相差甚远。在这一问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督降卑更深的程度。这个更深的程度不仅仅是取了肉身的样式，成了罪人的和罪人一样的身体，降卑更深的程度是代替罪人，像罪犯一样被列在罪人之中。林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耶稣基督本是无罪的，他像一个罪人，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，但是他里面没有罪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这位被列在罪恶之中的是谁？是那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一个圣子，却被说成担当了多人的罪。基督降卑到了最低的程度，基督被称为罪人，是谦卑里最伟大的榜样。我们会发现，基督他没有容忍天使所犯的罪，却喜悦自己承受罪归在他的身上。为了谁？为了父的选民，为了他爱的羊，为了他要拯救的子民，在永恒，在历史中是空前绝后的，是令人惊讶感到奇妙的奖杯。弟兄姐妹，福音最基本的真理是最重要的真理，这些最重要的真理常常在历史中被否认、攻击和扭曲。如果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伏在死权之下，是降卑最深的降卑，最伟大的降卑，最令人感慨的降卑，而这一真理就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的时候，新派神学认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不过是一个榜样，是一个楷模，是伟大的导师，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。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不只是那一个榜样而已，那叫榜样论是错误的，是代替我们而死，是代替我们的罪，代替我们罪的身份，代替我们罪的刑罚，被称为挽回祭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无罪的代替有罪的。在旧约，神的子民犯罪必须要赎罪，解决他的罪，必须找一只祭物，按照上帝的规定，把他的罪都转在祭物的身上。所以说，耶稣基督的死，也如同我们把我们的罪，通过信心按手转在基督身上，基督以他无罪的身份，带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代替性的牺牲。如果将代替性的牺牲这一个重要的教导撤去的话，那耶稣只是一个榜样，只不过是历史人物中其中的榜样之一。其实不然，耶稣是代替我们的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默想这些最基本的真理的时候，它是非常重要的，它的每一步都关乎到了上帝的智慧，它每一步都展现了基督的荣美，他的顺服、谦卑、舍命，他乐意爱我们，甘心乐意爱我们，他愿意如此去行。为什么？我们有什么值得他付代价的？没有。 上帝足可以再造一个地球，再创造一批人。上帝没有，上帝要把我们这些罪人、仇敌，在恩典中，在基督的救赎中，变成他的子民，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！所以不要轻看这基本的真理，因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，这些最基本的真理受到了彻底的摧毁。新派神学就是自由主义，他们将耶稣基督核心的真理一点点的挪去，让整个的教义出现坍塌，被否认和拒绝。我们要重新来回到圣经，接受、确认、默想最基本的耶稣基督降卑的真理。他卑微的出生，生在律法之下，此生受尽一切的苦楚，忍受上帝的愤怒，被咒诅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又被埋葬，一时处于死权之下。这便是耶稣基督的降卑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向你祈求，愿这最基本的福音真理，在历代圣徒的归纳中，使我们更加确认这圣经启示真理，使我们晓得我们的主何等的爱我们，他心甘乐意的降卑，心甘乐意的受死，也甘愿承受一切的咒诅。主啊，这丰富的真理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，愿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荣耀基督，使我们默想福音真理。愿主的恩充满我们，愿这福音的真理也伴随我们一生，免得因错误的思想进入，夺走我们对福音真理的默想、敬畏和持守。感谢我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